爱慕弟兄姊妹，为着要你要看见这两个件事是完全是可能的，是体的的确确发生过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那个结在哪里？怎么可以解这个结？如果把这个结解了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回到预表的本身，你就看见是非常非常惊人，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说许多时候这个读预表的人不敢下这个断案，原因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结上他不敢，他没有把握，他怕说那么万一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大因为大家试着要解这个问题，不一定能够找到非常满意的解。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有几个可能性的答案。不过我现在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我个人觉得最满意的，那么你们自己看，如果你们觉得满意可以，觉得不满意不要紧，我们相信主的话一定有他的解答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等一等要看见我们所下的那个断案应该不会错，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是根据约翰福音所下的断案。那我们相信两边都是神的话，虽然也许我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想是很容易是有解的，那么这不是没有解。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有一个可能的解是这样，不，但是不，这不是我觉得最满意的，但是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可以解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逾越节啊，很多很多人来，很多很多人来。那么主耶稣定十字架一定是礼拜五，这个很清楚，你去读圣经好了，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那一年的这个逾越节呢，刚好是落在礼拜五。所以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变成什么难处在哪里呢？现在就变成说，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以后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因为这个逾越节以后，这样说哈，我举个例子，假定说逾越节是礼拜二的话，礼拜二的话，那么礼拜二黄昏开始，那么然后呢，你这个有一天嘛，你就是意思就是礼拜二你还有一天呢。那么我问题在这里，就是假定你逾越节的羔羊啊杀不完，这是很可能的，对不对？你一直呢杀杀杀杀，到了杀不完，那么怎么办呢？那杀不完呢，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你第二天还要继续杀呀，然后再分给别人，然后大家可以吃逾越节宴席，这个可以吗？因为你杀不完，这个是技术上的困难，对不对？所以这个可以做。那么杀不完呢，这是一个可能的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呢，这个很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杀不完的话，那么问题在这里，如果那一天呢拿到羊羔的人，有的人还在后面排队了，那么拿到羊羔那些人，如果他是法利赛人的话，他就麻烦了。为什么是法利赛人呢？意思就是说，如果假定说这一天杀不完的话，那逾越节的宴席不是那天晚上吃的，要第二天晚上才吃，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一个晚上在第二天白天可以一直杀杀杀到最后，每个人都有逾越节羊羔了，然后大家就通通开始过逾越节。所以正式的逾越节呢，如果是礼拜二的话，那应该就是改到礼拜三，因为杀不完。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那么有可能就是说变成就是大家都到不是礼拜二过逾越节，变成礼拜三过逾越节。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虽然撒都该人就是那些祭司们下个命令说我们礼拜三大家吃逾越节，因为我杀不完呢，那但是呢，你知道谁不干呢？法利赛人不干。法利赛人呢是专门抠字眼的，你懂吧？那么根据这个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呢，那个羊羔的肉啊不能留到早晨，你记不记得有那么一句？所以好了，现在呢你羊羔已经送到法利赛人家里，但是你又说明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吃，这个不行啊。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就好像现在有的人剥饼啊，有两种剥法，一种呢到你那里剥一块你就剥了就吃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剥饼就是说每个人剥一块，大家都等一等，等到呢有一个人说我们大家吃了，那么大家再吃，就这个意思嘛，你记得吗？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去越界羔羊，等到大家通分，就好像分饼都分完了，或者如果你有一万个人，那分了半天，我三个钟头才分完嘛，对不对？那么有的人肚子已经饿了，可能就先吃了，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 撒杜该人呢，他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嘛。但是法利赛人是不看的，法利赛人他这个扣字句扣到末了，所以你很可能呢，那个时候法利赛人那天晚上就过了逾越节了，就过了逾越节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很可能主耶稣和法利赛人是同一个时候吃了逾越节的宴席，那么第二天呢才是真正的逾越节，那么这是非常的可能。但这个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漏洞的，所以我自己不满意，表面上是很合理的，那我是告诉弟兄姊妹说这是一个可能的答案啊，所以有许多可能的答案。不过我认为最圆满的一个，我想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那么我相信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查考的话，我想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大，我们相信这个应该就是那个问题的症结，那个答案就在这里。我们晓得读圣经的时候啊，主耶稣那个时候所在的时候，有两班人给主耶稣带来很多的麻烦，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一个呢就是撒杜盖人。那其实犹太人不光是法利赛人，不但是撒杜盖人，以色列犹太人里面还有一班人叫做爱色尼人。爱色尼人，那么这个爱色尼人英文叫 The Essene， 这一班人呢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呢你如果读犹太的历史，那个历史学家 Josephus 约瑟夫呢就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一班人呢是讲究禁欲主义的，那这一班人呢他们是守独身的，这一班人呢他们非常爱慕主的话，他们是等候主回来的一班人。所以如果你要仔细的读犹太的历史的话，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其实呢不光是法利赛人、撒杜盖人，还有这一班人，而这一班人呢不是很少数，很多很多。那么起头呢约瑟夫给了我们这些，告诉了我们这些以后，我们知道说，哦，原来真正的犹太人是这三种人加在一起才是所有的犹太人。那么自从死海古卷以后，就是1947年，我们这在死海附近发现一个，在一个瓦器里面呢，就藏着圣经。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死海的古卷。这个死海的古卷呢，实在是他们说是考古学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那的确对人类是个最伟大的发现。那对圣经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因为现在根据那个古卷，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的所读的以赛亚书就是2000年前所读的以赛亚书，一点都不差，非常非常准确。那么在死海古卷里面到现在39、38卷通通找出来了，只差一卷没有找到，就是以斯帖记，其他通通找出来了。而且呢它里面的那个内容和我们今天所知道是一模一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把这个古卷抄下来放在那个瓦器里面？我们后来才明白，原来这爱色尼这一班人呢，他们呢根本这班人呢他们有一个志向，他们爱慕主的话，所以呢他们希望主的话能世世代代能够传下去，不光传下去，而能很准确的传到他的后代。所以他们一辈子不做别的事，他们一辈子呢就是为着要保持神话语的单纯，他们要保持神话语的单纯，所以呢他们就什么也不娶，他们根本就不嫁，根本就不娶。所以呢他们就宁可跑到像死海那个附近，有个地方叫昆兰，上面有好多好多洞穴，他们就躲在里面做什么事呢？什么事都不做，他们只做一件事，就是抄这些圣经的古卷。那么一直抄圣经的古卷，那么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们等候弥赛亚来，他们知道弥赛亚来以前一定有逼迫，有苦难，有苦难的时候神的话一定会被摧毁，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弄好要通通放在那个瓦器里面来保存它。所以非常非常动人，这一班人他们活着就是为着神的话，为着神话语的单纯。比方说假定他抄这个以赛亚书，假定抄以赛亚书的话，以赛亚书66章嘛， 不过他们抄的时候没有六十六章，没有不分章不分节的啊。我现在是故意讲给弟兄姊妹听，就是我们知道他到底抄到哪里。假定说他抄完了六十五章，现在开始抄六十六章的第一节。假定当他抄六十五章、六十六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污秽的念头进到他的思想里面。这个只要污秽念头一进来，他就觉得整个东西都污染了。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把整个所抄的就毁掉，再从头开始再抄。所以他要肯定说，他从第一个字到末了一个字，他聚精会神的抄，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的思想是完全清洁的。你看，这个实在非常非常的动人。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每天要洗好几次，他们要洁净好几次。他们用缸啊，你知道死海的水就像黄金一样，那里缺水的。结果他们每天大量大量的洗澡，好像糟蹋水一样。但是你知道吗，他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好，所以他们要保持单纯，而且呢他们要等候主的回来，等候弥赛亚来。那么死海古卷发现到现在大概有半个世纪这个半个世纪是个重要的时候。这个半个世纪啊，我们不光知道圣经是可靠的，而且我慢慢发现一般人叫做爱瑟尼人，就是我们当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不明白的。因为很多地方我们现在回过头就很清楚很清楚了，那现在我们才想说，原来在那个时候在死海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些爱瑟尼人，他们聚在一起。那不止如此，他是普遍，他是这一般人的，不止在死海，在耶路撒冷也有，在各个地方都有。那么最有稀奇最有意思，就是在橄榄山有三个，在橄榄山的那个西，就是西边的山坡上面有三座小城。这个三个小城呢，通通是什么呢？通通是这一帮爱瑟尼人的城。那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伯大尼。很稀奇，伯大尼呢几乎都是爱瑟尼人，就是犹太人里面爱瑟尼人。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马可的家，这个主耶稣啊最后晚餐应该在他那里，对不对？然后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被放了监牢以后，他出去以后他就想想我应该到哪里去，结果到了马可的家。所以早期的教会呢一定住在那里。这个那个马可的楼大概就是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说今天的锡安山啊，不是大卫那个时候的锡安山，就在那一区，那个是很有名的区，那一区多半都是很有钱的人住的，所以我们相信马可家很有钱，那么那个都很有钱住。那么非常有意思，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那一区啊，现在你已经发现了有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那里那一区根本就是爱瑟尼区，那一代的犹太人通通是爱瑟尼人。那么非常有意思，早期的教会啊，多半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么现在慢慢你就读圣经有一点懂了，为什么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时啊，信耶稣的人多半是哪一种人，你明白吗？法利赛人是顽固到一个地步，那他是不行的了，脑子转不过来。那么主耶稣从哪里得着这些信徒，从哪里得着这些犹太人相信他的呢？那么现在呢，很有意思，因为爱瑟尼人呢，不光是要维持神话语的单纯，就是因为维持神话语的单纯呢，所以他们看见呢这些祭司们非常的腐败。那祭司的确来说非常腐败，他们不相信复活啊。那么还有呢，他们可以说把整个的祭司给，就祭司可以说跟政治连在一起，跟利益结合，跟金钱金权连在一起，所以完全腐坏。所以呢，爱瑟尼人说我们要和他们完全分别出来。所以你要记得，他们到了一个时候呢，根本他们觉得这一般人，就是觉得这些的这个祭司们呢已经堕落了，他们把犹太教变成一个影，已经没有神的启示。他们要的是活的东西，他们不要死的东西，觉得这些不过是把犹太教变成一个宗教就是，而且呢已经离开了圣经。所以你才看见说，那么才会有兑换银钱的事情，对不对？兑换银钱完全是方便的。为什么方便呢？因为他们从国外 国外回来的时候，那么他们要这个交电税，交电税的时候呢，那么不能用这个他们的铜板，因为那个铜板上面都有偶像的，所以呢，你现在一定要换了，你才可以。所以这个是给人方便。那不光这样，你在那里买牛和羊啊，有一个好处，因为呢，你如果在别的地方买牛和羊啊，你到了祭司那里，祭司要看 OK 不 OK， 对不对？所以看上面有没有记号的。如果他一看，如果是店里买的，已经有个记号在那里，所以呢，祭司们就知道说。